我请。
主耶稣，你创造了有限的我们，主，我们的智慧有限，主，我们很多事情实在是想不通，但是主，你是何其的为奇妙，你将这个五饼二鱼还有水上行走这样的神迹在我们面前展开，来帮助我们有限的智慧能够有更多的信心。主，希望你借着秀珍老师的口，让我们能够对这样子的神迹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信心能更加的加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今天要来教这堂课呢，心里头挺虚的，因为呢就觉得好像没有掌握到这个今天要讲的那个精髓哈。那之所以没有掌握到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这个礼拜一直在考虑，一直在想下礼拜要不要去爱修园洛杉矶参加一个特会，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所以应该来想主日学的东西都有一半跑到那里去想，所以原本只有五饼二鱼，现在剩下一条鱼。所以呢我刚刚有讲到是那个讲义哈，你们就回去读一下，因为是补充的，有一些东西我把它补充进来，也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哎，如果你们有留讲义的话呢，就把上个礼拜讲义呢淘汰掉哈，就补这个进去，好不好？哎，要是你们能够把讲义留下来是很好的，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你需要带约翰福音的查经。哎，如果你有一天需要带约翰福音的查经的话，这个资料可以帮补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读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有没有读？那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哎，约翰福音第六章呢，是整个福音书最长，哈，这个约翰福音最长的一章，一共有71节。71节呢，我希望呢，两堂可以把它讲完。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71节当中呢，前面呢有两段呢是讲耶稣行了两个神迹，好，然后后面呢是就这段神迹呢，因着这个神迹呢，耶稣就开始有一番的讲论，啊，那可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耶稣借着所行的神迹呢，带出那一番的讲论，啊，使得这个神迹的意义呢，借着那个讲论呢，就变得更加的清楚。那我们呢就先来看神迹，看完了以后呢，希望下礼拜呢可以讲讲它里面的那个因着神迹带出来的耶稣的讲论。那这个后面这一段呢，我现在先跟你们说哈，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面这一段的讲论呢，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一段呢在意义上呢是很深刻的，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只要是因为意义很丰富的又很深刻的，就是比较不是一眼望去就都看懂的哈，所以就是比较需要呢去读了以后去思想它。所以我非常希望你们这个礼拜回去呢就花一点时间，这周间哈，找个空哈，把第六章呢后面，特别是后面从22节以后的这一大段呢，来来回回的读它，然后想想它，读不懂的地方问问圣灵说这是什么意思，来回读几遍。因为你如果来回读几遍，我们下礼拜再来上课的时候呢，你的吸收会比较好，哎，你就会比较有比较好的吸收力。当你们这边有比较好的吸收力的时候呢，我这边要讲呢就会比较容易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小孩子，就像母亲喂奶一样啊。韦浩他太太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就知道小孩子如果小孩子胃口好的话，他吸奶的那个的胃口好的话，奶水就会出来的比较多。小孩子没胃口，奶水慢慢就会干掉，哎，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呢，你们回去能够这个礼拜把它读一读哈，来回读它几遍第六章。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请张老师呢给我们念第一节啊，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这样好了，念到21节好了，把这两个神迹一起都念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可以两个一起讲，都翻到圣经，约翰福音六章1节到21节。嗯，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只要看见许多人来，就对彼得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思念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这样行。彼得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舍分给这许多人，还剩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要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坐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要行了十里左右，看见耶稣在海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去他上船，越是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嗯哼，好，谢谢张老师。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两个，这个两个神迹哈，是不是这是两个神迹？哎，那这两个神迹呢？一个是第一个神迹是对多少人行的？
5000
哈，那是我们如果读别的福音书的话，你知道吗？这个神迹哈，就是用5饼2鱼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呢，是4福音书中唯一的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哈。那从这一点来看哈，光就这一点来说，你们有没有掌握到它的意义？就是耶稣行很多神迹，哈，4福音书记载很多神迹。可是呢，不是每一个神迹4个福音书都记载，就光这个，只有这个4个福音书都记载，那表示什么？表示它的重要性。哎，就譬如说像约翰哈，他也知道说，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前3个福音书呢，马太、马可、路加这3个福音书呢，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早就在教会在流传了哈，所以他也知道说记载的哪些事情，可是这件事他还要记载，有他就表示说这件事的重要性。那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这个神迹是重要的？
都是生命的粮，
民以食为天的，还有讲到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哎，还有呢？还有什么？耶稣顾念到众人的需要。
他的
慈爱的心肠。哎，从这个神迹里面看出耶稣慈爱的心肠。还有呢？就这个神迹的意义，它的重要性。
一个是这河面江面，它是试探腓力。
它是试探腓力，对，那个孙弟兄讲的对哈，孙弟兄讲出一个重点来，张老师讲出另外一个重点来，薛妈妈也讲出重点来，就是呢，第一个呢，为什么这个神迹4个福音书都要记呢？因为这个神迹是关乎什么的？这神迹是它是供应一个什么样的需要？供应我们吃的需要。我们吃的需要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当中最急迫的需要？哎，我真就要想，耶稣在马太福音叫我们不要忧虑哈，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哎妈，哎，不要为生活，不要为身体忧虑吃什么。
你带我，我看
着。哇，你带桃子来啊。 哎，就是不要吃，不要担心要吃什么，要穿什么哈。那就说呢，就是讲到说，在我们的忧虑的事情里面呢，有一个忧虑，就是我们吃的穿的，就是我们物身体的需要。可是就吃的跟穿的这两件事情来说呢，你是不是我们担心吃的胜于担心穿的？是不是？你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难看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遮身就可以了。可是你吃的话呢，你一天三次都跟你说我需要吃。哎，你几乎你一餐没吃就饿，一天没吃就受不了，几天下来你就死。好，所以吃的需要是最迫切的一个需要，也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需要。哎，所以呢，这个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呢，是供应我们生命，我们的今世的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哎，所以呢，所以这个神迹呢，每一个都要记得，因为我们大家都关心这个事，而且都担心这个事，哎，都有，就是像我们现在呢，不是担心吃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大概吃不会有问题。可是对生活的安全感，哈，将来对经济的安全感，归根究底来说，还是跟吃穿有关系，哎。那耶稣呢，行这个都记载，而且同时呢，马太跟马可福音呢，你们如果读的话呢，会注意到说，还记载另外一个很类似的神迹。哎，就是对，就是几条小鱼，还有七个饼，这两个神迹，你乍看的话，你会想说，哎，好像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性质非常相同？所以读的时候会不会想，这是不是不小心重复了？哎，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他们内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不是重复，不是记载的重复，而是确实有两件这样的事情发生，两件事情发生，他又把它都记载下来，马太跟马可都记载下来。哎，这里头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要强调耶稣必然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耶稣必然供应。那耶稣必然供应，从这个神迹里面呢，就刚刚薛妈妈讲到的，就是看到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怜悯。好，所以像我们读福音书里面的神迹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读法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神迹呢是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到的，所以如果同样这件神迹其他的福音书，其他卷的福音书也有记载的话，你就去翻，就去看一看，啊，因为他们在有些那个细节上呢，有些是这个福音书有记载到，那个福音书没有记载到。那如果你把其他的福音书所记载的，对照的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一个对整个事情的经过，啊，前因后果情况，我们就比较有一个完整的领受。哎，那关于这个的话呢，就是这是一个读法哈，就是参照的看这样。哎，那这里头呢，我们也要想到说，这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写了哈，就是你如果我们读啊，你读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得什么益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读了这个读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要读到对我们生命有最大的益处的话呢，有几个原则，有几个要领哈，我们要掌握到。就是读的时候呢，第一点我们要相信福音书里头所记载的神迹呢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不是虚构的，而且也没有夸张，哎，是确实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哎，这一点呢，这个信心要先，这个信念要先进来。因为有些时候，因为这些神迹都很神奇，真的五个饼，两条鱼五个饼，怎么可能喂饱五千人？我们知道说这五千人哈，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的话，他讲说五千个男人。哎，那五千个男人的话，你就可以想象，你就可以知道说，所有全部的人数不是五千而已，
哎，
对，通常像我们现在聚会啊，以现在的聚会来看，通常是弟兄多还是姊妹多？哎，你看一看这边弟兄只有三四五个哈，就是都是姊妹多。哎，那我想这个道理呢，大概是亘古不变。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弟兄就来个五千的话，他的太太大概不会不来的。弟兄都去了，太太不会不来的。孩子太太来了，孩子总得跟着去。所以加起来的话呢，我们最少估计一家夫妻两个再带两个孩子的话呢，大概20000总跑不掉。哎，是这么多的人哈。对，是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 哎，供应这么多的那个，哎，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参照的读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一点来哈，哎，供应这个需要。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五饼，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要相信它的可信度。好，那因为这个，因为神迹都很神奇，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就一看就不可能。然后另外呢，我们因为读了很多书，以前读了很多很多神话故事啦、预言啦，所以有很多很神奇的记载的时候，如果过于神奇的时候呢，我们自动的就把它想成是虚构的。哎，即使我们的脑子里头会跟你说，你的脑子你说这是真的，因为圣经都是神的话，可是你在内心里面呢，就把它归档到虚构的那一边。哎，如果我们这样把它归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益处就没有了。好，所以第一点呢，你要相信每一个所记载每一个神迹都是真实的。那这个真实的话，像现在有一种派叫做新派神学哈，有一些所谓也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叫做新派。新派呢有一个看法是什么，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于这些神迹的记载呢，他们就会把它解释成不是神迹。好，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人是那么多，好，然后呢能够找到的食物呢只有五饼二鱼，那他们想着不可能，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把它解释成什么呢，他们就说哦，因为一个小孩子哈，一个小男孩愿意把他的便当拿出来，把他的五饼二鱼，这是妈妈给他的那天的吃的，好，拿出来，所以大家看着就很受感动，每一个人都把他的便当拿出来，所以大家都 share 就变成 potluck， 哎，所以大家都够吃，就有人就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好，就是这个这个小孩子的爱心感召大家，所以都拿出来了，就都有了。哎，可是圣经有这样记载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另外还有人就把它解释说，因为那个饼很大，哈，那个虽然只有五个饼，可是饼很大啊，鱼也很大。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也是神迹啊，一个小男孩可以扛那么大的饼跟鱼的话，啊，这个神迹，那个也是很了不起。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就要这样读它，就是他这样说就是这个样子。确确实实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好，然后喂饱这么多人，哎，因为是神行了一个神迹，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读神迹要读到好处的话，读到得当的好处，还有一点呢，我们就要记住哈，就是呢我们的耶稣呢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哎，所以不是说耶稣以前偶尔行过这样的一个神迹，他行过这个以后就不再行。就是我们要把它读成说呢，耶稣是行这一类神迹的神，哎，他以前行，现在也行，那当然不见得同样的完全一样的，可是那个行这种神迹的能力，还有行这种神迹的爱心，他看到众人流离困苦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的话呢，他就讲到说他看到他们呢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呢，在喂他们吃这个饼以前呢，就先对他们讲道，就把神国的道理教训他们，而且呢医治一切需要医治的人，啊，所以在耶稣行这个神迹以前呢，他还做这些事情，供应他们灵里面的需要，供应他们身体救他们身体的疾病的痛苦来解决，然后喂饱他们，才打发他们回去。好，所以就说呢，这个耶稣这个怜悯的心肠呢，以前有，现在还是有，好，一样的心肠，一样的能力。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缺乏的时候呢，这位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耶稣呢，现在他还是会这样行，还是会行的，还是会顾念的，啊，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就相信他是真，第一相信这些是真实的，第二呢相信耶稣是行这一类神迹的神，啊，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所行的是信我的人怎么样，哎，也要行，而且行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神迹的话，我们有没有留意看到，就是这个神迹呢是从耶稣手上行出来的呢，还是跟门徒一起行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想象当时的情景，人很多哈，闹哄哄的一大群人，一定是乌压压的一大片，我们现在就很难想象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可是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布道家，哈，是专门呼召神呼召他在非洲做布道工作，叫做 Bunker， 啊，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他那个照片哈、啊，他在非洲传福音开布道会，你们知道多少人来参加吗？好像是120万人，哎，不晓得是120万人还是120万人决志信主，反正那个照片你看过去的话，是一大片的人，你简直从来没有看过同时有那么多人的，是真的有照片出来这样，哎，那么多人，所以这个耶稣在的时候，2-3万的人跟着他，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好，那邦凯跟耶稣还是不能比，对不对？哎，所以是真的有那么多人。那如果我们记载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然后圣经讲到，如果你读别的福音书的话，他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呢，天晚了，哈，开始天黑了。然后呢，这又是野地，就是旷野的地方，不是旁边没有商店，人又那么多，所以他门徒就来跟耶稣说，他说已经天晚了，好，这里又是野地，赶快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可以自己去买吃的。啊，那耶稣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哎，那门徒说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呢？啊，那然后就接着我们约翰福音的这一段啊，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呢，就是耶稣呢就叫他们呢。耶稣就说你看这个地方哈，他就问腓力哈，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如果耶稣来跟你说，哎，我们怎么供应这个需要？啊，有一个需要在那个地方，耶稣来说，这个需要我们该怎么供应？那他会问的时候，就表示他胸有成竹。他心里面有已经计划好要怎么做，哎，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供应解决之道呢，是在他那里，不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边不会有可以供应的东西，可是他有。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学习，如果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啊，有一个要求，要求你去做一件事情，去供应别人。可是就你自己的资源来看呢，你没有这个资源，你的体力、你的聪明才智，好，你手上有的钱财是不够的，好，远远不够。那你就跟主说，主，你知道该怎么做。哎，那他讲到说，如果8个月20两银子哈，另外一个福音书说8个月的工资哈，也不叫他们个人。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然后个人吃一口都不够，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二十两是那时候的工人哈，一年的工资呢是30两，哎，所以呢这20两是8个月的工资，啊，那8个月工资去买饼，每一个人吃一点都不够，所以真的是人是真的多到这个地厉害。那为什么会讲20两呢？为什么他讲20两的工资呢？我心里就在想说，有可能是他们有司库嘛，好，有管钱的嘛，哎，所以可能他们这个布道团哈，所有的钱加起来大概就只有20两，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腓力说，就我们有的所有的钱去买的话，也不够大家吃一口，哎，所以你把你所有的都摆上的时候，也不够大家吃一口，看起来不可能。可是耶稣就说呢，耶稣说好，你们去看看，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食物。所以呢，那个安德烈呢，他们就去找安德烈，就带一个孩子来说，哦，他有5个饼2个小鱼，啊，那就交给耶稣，耶稣就拿起来了，祝谢了，祝福以后就发给就交给门徒，然后门徒就发给大家。所以这个神迹呢，一边呢，你不晓得你们能不能想象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哎，就5个饼2条鱼。然后耶稣呢，先叫大家呢，在别的福音书里头有记载，先叫大家呢50个或是100个哈，坐一排，哎，所以他说男人有5000人呢，为什么他可以数得出5000人呢？是因为这样数出来的，不然那乌压压的一大片，你怎么去数他5000人？这个数目呢，你就会觉得说没有根据。可是是因为是50个一排或是100个一排坐下来，所以要数就容易，对不对？哎，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说，为什么要叫他们50个人，要叫他们坐下来50个一排或是100个一排，这里头有没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哎，有没有一个必要性在里面？除了为了要数人数以外，就要招待好数人数，哎，啊，
次序，
要有一个次序。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我们要看看他行神迹的动机，他为什么行这个神迹。 啊，另外呢，他行神迹的方法，嘿，在这个他行神迹的那个过程，他的方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到呢，他呢，他要试验腓力，啊，他要试验他们，所以耶稣每行一个神迹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呢，就一方面也是在门徒造就，哎，要看看他们的信心程度到什么地步，然后再行一个神迹出来的时候，就把他们的信心再往上再提升。所以耶稣行神迹呢，第一呢，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耶稣行神迹的原因和方法。原因的话就是为什么他行这个神迹？那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当下有一个需要，而这个需要呢，是天然的资源，是既有的资源呢所不够供应的，哎，没有足够的，所以耶稣必须行一个神迹来供应这个需要。哈，那除了这个当下的这个原因以外呢，顾念他们要供应他们需要，啊，因为他们已经跟着他三天没得吃的，啊，可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其他的目的呢，就是借这个呢，训练门徒的信心，就是造就门徒，啊，借着这个做造就门徒。那造就门徒呢，是他行一个神迹出来的时候呢，那门徒对他的认识可以加增。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读神迹的时候，神也借着这些神迹哈，虽然是记载的，不是我们当下目击的，可是他对我们也同样的有一个心意，就是盼望当我们读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如同看，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耶稣希望呢，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建造我们对他的信心，哎，而且呢，扩展我们对他的认识，叫我们对他的认识呢，能够越来越完全。啊，他可以，他不仅可以医病，他还可以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还供应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哎，这然后对门徒也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也让我们看见呢，门徒呢，因为在这个神迹里面，门徒是参与在其中的。因为你想五饼二鱼的话，这么多人不可能是耶稣拿着个饼，然后神迹从耶稣的手上出来，他一定要门徒呢一起去做。好，五十个或是一百个一排的话，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们想象，一定是这样。耶稣把饼啊，先把饼拿起来注谢了，然后就拨。拨了以后，他一定叫门徒一个一个过来。他一边拨的是这个饼一拨，啊，拨的就多出来。然后他就可能，我不晓得他门徒可能拿个箩筐或是什么东西装着从耶稣手上拨开的饼，哈，那拨开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太多，哈，可能每一个人就一盘。好，我给你，耶稣拨了五个饼，那个饼其实大概只有一大盘，然后一拨一直拨一直有，好，就先拨给安德烈，好，一盘你带去，负责这边的五组，这边你去负责，他就端着这一盘，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去给他们，然后这个地方讲说随个人所需要的。哎，随个人所需要的，这里头有一个意思，就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我们个人的需要得到。哎，就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你灵里头的需要呢，你需要多少，他就可以供应多少。好，不，有些人胃口大，有些人胃口小，那不会说只有供应给胃口小的够吃，胃口大的就不够吃，不会这个样子。就是你胃口再大，你再饿，都够你这个神迹都够你用。所以假设安德烈负责这一班，哈，这一班是由安德烈负责的。安德烈手上饼呢，先拿给约爱，哈，约爱拿了以后，哎，奇怪，那个饼也没少，还是这么多，哈，给 Sabrina， 他抓了一大把去，还是又出来了。给李大哥是大胃王，哈，吃的特别多的，他就把盘里面的三分之二都拿过来了。结果呢，还是又出来。所以这个神迹呢，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个神迹从耶稣手上生发出来，第二眼呢，再来呢就从他们手上生出来的。哎，这神迹是他们给的时候，他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神迹从他们手中出来。所以呢，他耶稣带着门徒一起来行这个神迹，哎，是一个门徒训练。哎，那以前是这个样子呢，在当那一这个事件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从你手上生出来啊，行出来的经历？哎，啊？我说就是类似这样的神迹哈，不一定这，可是这种类型的这种形态的神迹，就是那个形，就是你有的资源很有限，可是神叫你去给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这么少，居然也可以给出，也可以够大家用，啊， 就是这个，就是神迹。当我们读神迹的时候，要读到它的好处的话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属灵的意义。掌握它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这个属灵的意义，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一九九五年春天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那我们去以色列的话呢，一定会去这个耶稣行五饼二鱼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在加百农，就有一个就盖了一个教堂，他们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现在哈，有一个教堂就是纪念耶稣在那边行五饼二鱼。那天呢，我们到的那一天呢，大家就在教堂，就进去教堂参观。后来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听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是住在耶路撒冷，现在已经过世了哈。他名字叫做 Ruth Heverlin， 哎，他是在从美国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服事，他们有一个祷告院哈 ，prayer 有一个在那边有一个祷告事工。那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到他那里去，他就跟我们讲了，他说呢，在以色列，在圣地哈，特别在耶路撒冷，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很容易听到神对你说话，这样。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到那个地方，我就很想听听看主对我有没有，能不能听到主对我说话哈。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呢，在外面，他们在里面，我就坐在外面，我就问主说，主，你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主在跟我说。因为我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这样的记载，可是马太福音哈，还是马可福音忘记有这样记载。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跟耶稣说呢，这是野地，天又晚了，赶快打发他们走，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可是耶稣说，不是他们自己去找吃的，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这句话临到我，你们给他们吃吧。那我听的时候呢，我懂耶稣的意思，他不是在讲肉体的吃，而是在讲灵里头的。哎，因为神的百姓需要教导，我们除了肉体需要有的吃的话，我们的灵里头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真理的粮来喂养我们。哎，所以当耶稣跟我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眼泪就掉下来。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说我有什么可以给。就像这个样，每一次耶稣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怎么可能？哎，就是说他不管他对你的要求是大还是，即使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讲永远是大。耶稣要求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需要太大，不是我所能供应的。哎，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像这个样，五饼二鱼。我说我们掌握五饼二鱼神迹的意涵。就是这个样子。哎，我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像那个男孩一样，我们再没有呢都有五个饼两条小鱼，是不是？我们再没有的话，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供应别人的。你不可能完全没东西，就这个男孩子也有至少小小的一个便当，一个饭盒，有一点东西。可是你把你这一点你自己看，自己都不见得够吃啊，勉强自己够吃而已，要分给别人都不够。可是如果耶稣说，我这边有这么多的需要，你就把你的这一点，只要你愿意把你这一点，啊，不要抠一点留下来给自己，你把你有的这一点交给耶稣。那交的话就是怎么交呢？就是耶稣，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我今天为你而活，我的东西都是你的，我的时间是你的，我的聪明才智是你的，我的体力是你的，那你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我就尽我所能的去做，尽我所有的去给，尽我所知的去分享。当你把你自己都摆上的时候，就是那个尽字，尽心尽力的尽，把你自己都摆上的时候，神就用你的这一点点呢去喂养很多的人。哎，这是我们读神迹的时候，读耶稣的神迹的时候，要掌握到他那个神迹后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当你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呢，神迹就从你手上开始出来，你就开始出来。其实有些时候有很简单的神迹，像有些时候有人到我家来，一看好几个人来，哦，比如说现在我在这边有个 office 里面有个小冰箱，那平常呢我来这里来的时候，我就从家里带点吃的来， 好，然后那带的话就放冰箱里面。那有些时候有人来了，比如说 Robin 的Sean 的太太 Robin 带三个孩子来了，还有另外三四个人就到我的 office 去。我说中午的时间，我就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来弄弄看。在我的想法里头更不够大家吃，可是我只要肯拿出来的话呢，哎，居然大家都吃饱了还有剩，哎，就是会这个样子。哎，你把你的拿出来，耶稣是一直行五饼二鱼神迹的神，把你的这份摆出去，啊，就比如说像疫情，你不管你在儿童那个地方哈，教儿童，你说我也不是很懂，我圣经也不是很熟，好，然后我的生命也还没有完美，好，那他们有这么多的需要，我能够供应吗？你就把你有的全部摆上来，就是你只要肯把你有的摆出去，你就可以，你就看到神的神迹。那耶稣说，我们耶稣来的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丰丰富富。那个丰富的生命是怎么得来的呢？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你能给出多少。好，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我们生命的品质的，我们生命的品质好坏呢，不是在于你拥有多少世上的财物，而是你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多少从你流出去。那耶稣的生命是这种生命，是他可以超越。好，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超越资源的有限，供应众人的，供应一大片的需要。另外呢，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神迹呢，是超越环境的阻隔。啊，门徒在这里正在一个困难当中，哎，门徒在船上，好，耶稣不在船上，然后呢，风浪大起，他们摇橹甚苦，那个船都好像都没有办法前进，甚至呢，那个狂风大作呢，还有危险性。门徒处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可是耶稣在岸上，哎，中间有一个阻隔，是水的阻隔，好，那边又没有船，只有一艘船，好，然后这是不是一个环境的困难？啊，可是耶稣呢，他就可以超越环境的阻隔。来到门徒那个地方，如果他必须行在水面上，他就行在水面上。哎，那从这两个神迹呢，那这个是一个，从这两个神迹呢，每一个神迹，我们读每一个神迹的时候呢，都是为了叫我们对耶稣有认识。好，那就这两个神迹来说呢，我们对耶稣认识的，我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哎，除了刚刚薛妈妈讲的，认识到耶稣的慈爱，他的怜悯的心肠。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呢，在耶稣的怜悯里面呢，他就带出行动来。哎，他这个就是怜悯跟同情的不同。好，有两个英文字，一个我们圣经里面都讲怜悯，你没有看他用同情，对不对？哎，他都是用怜悯跟同情。英文呢，怜悯是 compassion， 哈，同情是 sympathy， 哈，啊，是 sympathy 是同情 ，sympathize 这样。所以同情跟怜悯有个不同，同情就是哎呀，好可怜哦，啊，哎呀，好苦啊，哎，好凄惨呐，啊，你就替他感到难受。可是怜悯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感受到对方的痛苦，感受到对方的缺乏，感受到对方的不幸的时候呢，你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你做一些事来解决他的难处，来帮补他的需要，来消除他的痛苦，是同情的同理心之外带出一个行动来。所以我们的耶稣呢，他是有怜悯，这个怜悯是带着行动，所以他有情感。可是他不是在一个情绪里面，一个哦怜悯的心，哦好怜悯，你哭我也哭，不是这样的。他带出行动。另外呢，在耶稣的行动里面呢，他是带着情感，他给当中他是带着情感，啊，所以他是两边都有，他有行动有感情。我们人是有些时候是有感情，可是没有行动。我们说有些时候爱莫能助，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习惯，只是一个哦同情一下，可是我们就不做什么，甚至特别是说，如果我们为了要帮助他自己必须受损失的话，我们就止于同情而已，而不愿意进一步的呢去做一些事情来帮补他，哈。可是呢，另外有些人是有做，可是不带情感，哈。就比如说修桥造路啦，哎，做为了，特别是如果你为了积功德啦，或是怎么样，你就做，可是没有情感，那这样也不是耶稣的生命。啊，可是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有些人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没有爱，我如果不觉得我爱他，啊，没有爱的感情，没有怜悯的心，我光做的话，我是不是叫假冒伪善？哎，是不是有人会这样讲？我如果我是不是只是做表面功夫？ 哎，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听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样的话我做也没有意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呢，你先做的话，至少你像耶稣像了一半。好，耶稣是有动作、有行动、有情感。好，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情感嘛？那你先把行动做出来嘛。现在行为上像耶稣，慢慢的他的情感就可以进来。啊，所以不要让你，当你觉得你该做一件事情，可是你的感觉空空荡荡。譬如说你来到教会要敬拜神，要唱诗歌，哎呀，我心里头一点敬拜的心意都没有，一点要敬拜他的感觉都没有。你还是唱，你就先唱，然后让那感觉慢慢进来。当你看到有一个缺乏的时候，你就你所有的所能的，你就帮补，你就给予。有感觉没感觉，你知道他那是他的需要，你知道这是你欠他的。他有你没有，就他有一个需要，你这边又有足以供应的，你就是欠他这一份。他就是那位当得的人。这是箴言第三章有一节经文，你手里若有行善的能力，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你邻舍如果有需要来找你，你不要说去吧，明天再来。如果你手上有，你就应该给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对耶稣呢，第一个他是有怜悯的，而且带出行动。另外，我们从这两个神迹里面对耶稣还有什么认识？
还有控制，
他有控制，哎，就是在水面上，照说按照地心吸引力，好，我们不能行走在水面上，我们是一定往下掉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能够行在水面上呢，表示他超越了那个自然律，哎，那他超越，对，他是超越自然律，好，那就他超越自然律，在表示什么？进一步表示他是什么？表示他是神。因为他是自然律是他定的，是他定的，他就不受制于这个自然律。好，他是我哎，他定的嘛，就像我们就像电脑哈，你有一个预设值，你定了这，你把它你设定成这个样子，你做 program 的人把它设定这个样子，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设定把它换掉，哎。所以表示呢，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耶稣呢是超越能够超越自然的定律，表示他是设立定自然律的神。另外在约伯记里面有一节经文哈，在第九章说说神是行走在海浪之上的。好，在旧约里面有提到神有一个作为，是他可以行走在海浪之上。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把旧约圣经里面讲神会做的事情表现给门徒看。那这个神迹呢，这个神迹呢是行在众人面前的，可是这个神迹呢是行在哪些人的？只有门徒的，哎，所以这是晋升班的神学训练的那个门徒造就，哎，所以帮助那个好。另外还有呢，就是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耶稣期盼这个神迹带出，耶稣期盼因着这个神迹呢可以带出一些果效来。好，就是他如果行了一个神迹，当然是供应你的需要，可是当你一旦行出一个神迹的时候，这个神迹呢，耶稣的话跟他的行为呢都是光啊，我们说都带着光。好，那光的话呢，就是一面把他自己是谁显明出来。好，同时呢，他把自己是谁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他对我们有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个回应。啊，所以如果耶稣行了这两个神迹的时候，他希望门徒还有希望他看见这个神迹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哎，信他。对，信他是什么？是神。对，可是我们如果读的话，你们如果有第六章都有读的话呢，我们看到说那些人哈，对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特别是这个神迹，众人只看到这个神迹，门徒看到这个神迹，哈，那我们他看到这个神迹，众人看到这个神迹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哈？哈？
如果他不是神，
不会
行他这样的神
迹。啊，有，这是我们这样想的。可是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哈，你看这个门徒，先不要说这些人没有读懂哈，没有看懂，门徒也没有完全看懂，啊，这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出来了，行出来以后，因为这些人看他这么厉害，要永代他做王，那耶稣就闪避掉，啊，所以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呢，他就打发门徒呢，先坐船过到那边去。过到岸那另外那边去，那耶稣就留在山上祷告啊，在别的福音书有讲耶稣留在山上祷告 祷告到四更天的时候呢，门徒在水面上，那个风浪大起，耶稣呢就走在水面上走过来。啊，那这个我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十九节就说他们就渐渐走进了船，他们就害怕。那在别的福音书讲到说，他们以为耶稣是什么？
鬼怪。
是鬼怪。你想想看，也的确是很像鬼。哈，那个风高月黑，哈，然后呢，有一个白白的影，有一个影子过来，然后你知道风又很大，然后他们又穿个袍子，又是长头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那个袍子是往后面飘的，头发是往后飘的，像不像鬼？是的，很像鬼。哎，所以他门徒就害怕，就说是鬼怪。哎，那门徒会害怕，是以为是鬼怪，没有想到是耶稣，表示什么？
啊？
他表示门徒还想不到说耶稣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就想不到耶稣可以这样走过来，哎，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行了五柄二鱼的神迹的，可以行五柄二鱼神迹，可是他们没有还不认识到说可以行五柄二鱼，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因为如果你从五柄二鱼的神迹看出他是神的话，他就没有哪一样不行的。你只要认出他是神，你就可以相信他什么都行。可是如果你没有认出他是神，他可以行这个，他就不可以行那个，不一定可以行那个。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领受过神的神迹。那这个神迹是怎么样领受？就是我们遇到一个状况，我们祷告，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困难里面呢，帮助我们了，哎，都有帮助。可是下一次我们再遇到另外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又慌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又害怕起来了？所以如果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显的神迹，如果我们看了，我们就对他有一个信心，说他是神，下一次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那行五柄二鱼神迹的神就可以在水面上走。哎，我现在环境有困难，耶稣在那边他也可以过来。哎，那个信心就起来。哎，所以就说呢，从这里就看到呢，这个信心是慢慢长的。哎，门徒是慢慢长，我们的信心也慢慢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经历耶稣，一直去经历？就像门徒，哈，他们要一直经历耶稣，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又一个又一个神迹，一直经历，一直经历，对耶稣的信心，对耶稣的认识就慢慢增多，以至于下一次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即使这个情况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你也相信以前帮助你的神，在经济上帮助你的神，在身体的病痛上他也可以帮助你。在身体的病痛上医治你的神，遇到了一个家庭纷争的时候，家庭的困难的时候，他也可以帮助你，因为他是神，他就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盼望呢，让我们印着这个神迹呢，对他有更深的认识跟信靠。哎，这是甚至呢带出悔改来。哎，还有一个就是带出悔改，他是神，就像彼得有一次，耶稣不是行了一个神迹吗？就是捕鱼的神迹，哈，啊，这刚开始的时候，他马上就跪下来说：“你离开我吧，你离开我吧。”他是不配，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所以，当我们对耶稣是神有一个意识的时候，对我们的污秽、对我们的不洁、对我们的亏欠呢，我们就会有感觉，我们就会悔改，我们的生命在这看见当中呢就有更新，哈，啊嗯。好，那这个是。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好，那我们就请那个我们请志宏为我们做啊为我们做个祷告，哎，不用讲。
主耶稣啊，谢谢你给我们借谢尊节的口给我们很多的话语，使我们认识了言行这些神迹的意义、方法、原因。主耶稣，我们坚信你。我们坚信你，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坚信你，只要我们依靠你，你就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帮助我们，不管是风调雨顺，或者是风浪一风起云涌，您都会在我们身边里帮助，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谢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是，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求圣灵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哎。